作为资本链接上海论坛的合作伙伴啊，在过去八年我一直配合呢参与一些板块的主持但基本上都是在讲我们这个行业有关传东啊、市场啊等等，还是第一次呢来触及到海员的这么一个题目海员呢是我的老本行哈，那么今天呢，听了前面很多的发言的嘉宾以及板块，就目前航运业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和分析。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用短短的15分钟呢，谈谈我对海员的一点粗浅的认知和大家分享。我们知道海员在我们这个行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基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新能源、数字化以及呢整个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我们这个行业在一线从事船舶运输的海员来讲它的未来会有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当然我们谈未来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船上工作的海员，他们和以前几代的船员相比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一种变化。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不少以前是跑船的尤其是我们60年代、70年代的海员在这个年龄段，我们跑船，我们的心态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种反应。同样，对我们现在所看到正在船上服务的，尤其是年轻的海员，他们的心态和以前是有一定的变化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在逐渐演变的那这里我用7个维度呢来简单总结一下它的不同之处我就举几个例子你比方说以前我们把船员派到船上去做工那么合同期半年都是很短的一般可以做到9个月甚至1年，那个时候没有 MLC， 没有说你超过1年是不可以的。那么现在不一样，现在的海员呢，他们的变化和我们现在相比的话，就是说他们希望，就是说我不能老在船上做工我有生活，我有家庭，我要做到一个 work and life 一个 balance 所以说对他们来讲的话船上的工作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所以呢，他们更加重视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平衡。那么再比方说在我们中国现在也可以看到女性的海员现在开始有了并且可以慢慢的开始多起来了。按照我们中国的文化，以前女性是不可以上船的更何况你让她在船上去做工。但现在来看，我们讲究性别平等叫 gender equality 这是我们联合国的17个目标之一，也是我们现在 ESG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叫diversification and inclusion。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海员他可以接受在船上有异性海员一起呢共同工作，那么这在过去可能就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当然现在的海员和社会上其他任何一个行业的劳动力一样，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期望跟以前也有区别。你比方说我们一再强调员工一定要对企业忠诚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说，他在做工的时候，你给他发薪水的时候，他是忠诚的， 但并不妨碍呢，他把他的眼光呢往别去转转看看，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呢？啊，这个选择啊，也可能是来自陆地上的，也可能是来自于同行其他公司对他的一个 offer。就对他们来讲，忠诚呢，并不像他的先辈那样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去。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船员在市场的流动性啊，比以前要啊有所增强。那么我们讲了现代海员和过去海员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对比，那么未来可能会是怎样的呢？那么对未来海员的这么一个预测，现在来看还是比较难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大概从几个方面来看，也就是说，未来我们随着船舶技术的啊不断运用啊，尤其是自动化、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运用，那么船上的配员的这个人数首先就会有逐渐减少的一个趋势。我们知道，在我们以前，一条船可以配备啊30个以上的船员，那么后来减到20几个，现在大多数的现代化船舶基本上不需要20个人。那么未来我们很可能对船员的需求啊，会从数量来讲会更少。那么船员呢，他要扮演一个混合的角色啊。未来我们相信啊，那一天应该会到来，就是甲板和轮机啊，它就可能不只是两个部门，很多的岗位可能有一个海员扮演就可以了，就能够完成他的任务啊。那么还有未来随着我们数字化的发展，船上很多工作有可能在陆地上就可以进行遥控式的完成啊。所以说我们讲 seafarers in future maybe can call some as e-farers 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啊，未来海员随着啊科技的进步，随着我们管理理念的不断转变，那么随着我们对企业 ESG 的不断的要求的啊一个增加，那么海员呢，他不光是在技术上啊，在技能上，而且他的管理能力啊，我们讲我们现在的船基本上我们管理还是一个阶层式的 hierarchy system。 那么在未来呢，我们相信海员在船上更可能是一个团队式的啊，这么一种更好的这么一种合作方式。那么当然现在船员由于压力不断增加啊，现在我们看到船员体力上的消耗未必比以前来的更大，但是呢，海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心理上所面临的压力会更大，而这种心理呢和他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未来海员的话，我们相信他们对心理和身体健康这方面的一个诉求会来得更高啊。那么总而言之啊，未来的海员啊，随着我们整个行业的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它的整个的演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海员这个职业说到底啊，它并不是那么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职业，甚至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呢，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职业之一。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啊，海上的事故啊，这些年我们运用了这么多先进的科技啊，我们整个的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越来越加严格的要求，从公约到政策，以及我们各船东都在各个方面加大了啊对我们船的安全性的这么一个提高和要求。但是你看到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我们海上的事故啊，它的发生的这个数量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啊。你看尤其是货船啊，我们看到这个数量还是啊非常的明显。那么同样海员呢，在船上他作为啊在一线从事我们船上的操作，货物操作、安全运输啊管理，他们在船上呢，实际上来讲受伤的这个概率呢也没有明显的减少啊，甚至还有一些增加的这个趋势。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作为船东来讲，我们面临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啊。通常我们讲四个大最大的挑战啊，一个是安全、运营效率，还有财务。这一切呢，在很大程度上都和你是否拥有一支稳定的船员队伍有很大的关系啊。如果说你船员队伍不稳定，船员的品质数量不行啊，你的安全呢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们这些年还会看到船啊能够把大桥给撞断了，船能够把我们的运河给堵住了啊，大船撞小船，大船撞大船啊，小船撞小船，像这样的事情呢好像是止不住啊。这些安全问题啊，说到底在很大程度上都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运营效率啊，定更不用说了。那么我们的财务压力来的说，你船如果出现问题，一旦 off hire， 一旦出现撞码头撞船，这样你的保险各个方面都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稳定的船员队伍对于很多中小型船队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呢你不可能一直养到这些人。船员的成本在我们日常的 OPEX 里边，它占的比例啊，一般都能超过50%到60%以上。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些挑战啊，那么未来海员到底会是一个怎样的，其实未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想谁也搞不太清楚未来到底怎样。那么我们回到现在来看，目前海员在全球范围之内作为一个不太受年轻人欢迎的这么一个职业，在它的来源分布上基本上前三名还是啊菲律宾、中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我们看到欧洲发达国家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说他现有的船员的老龄化也是非常的严重。当然我们也看到菲律宾作为全球第一大雇佣大国，那么这些年他们的培训和教育体系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到现在啊，欧盟并没有把菲律宾的这个 STCW 培训体系呢啊得到一个认可。那么我们中国呢啊，在这方面相对会好一点，接下来我会重点会讲一下这一点啊。当然印度是另外一个新的崛起的一个海员雇佣大国。那么在我们亚洲啊，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数额不是很大，但它对我们整个全球的海员雇佣有了很重要的补充作用。你像一个新兴市场，像印度尼西亚啊，你像还有缅甸啊、越南等等，这一些呢会有为了越来越多的海员的供应能够填补全球航运业对船的一个需求。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讲海员从总体上来讲是还是短缺的。过去这20年我从事这个行业，好像没有一天听说过我们船员数量很多啊，船员找不到工作要改行了啊，而是说始终是短缺的。那么从目前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到2029年的话，就是说我们全球的高级船的数量缺口呢仍然达到将近60000人。那么未来海员啊始终是短缺的，但有船你不可能让它停在那边不开，所以我们讲海员呢肯定是更加抢手，海员呢他的福祉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保护啊。我们讲 MSC 它最重要是要 make seafarer a decent work啊，我们相信未来的海员可能会是一个更加有体面的工作，他们在创的合同期要可能会更短，他们可能期待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然后呢也不能限制他只能在哪里不能在哪里。所以我们讲未来海员的一个雇佣趋势，我个人认为可能呈现的三个特点，也就是说不管你船东是哪个国家的，你的船员可能是来自任何一个可能给你提供优质海员的国家，所以国际化程度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多元化，就是说女性海员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增加。我们看到有些大公司，我们有一个客户他已经拿了6艘船出来，其中每艘船女性船员的比例已经高达52%。那么另外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已经让船员的上下船的操作啊、大数据招募培训各个方面呢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那么我重点讲一下我们中国海员。 I see we have so many foreign ship owners coming here to attend Capital Link Shanghai Forum. So you may know, you may not know very clearly about the China. So to be honest with you, now what we can see, many and more foreign ship owners, you build ship in China, you get finance for your ships in China, but seldom, at least not all of them, will have a plan to employ more Chinese seafarers. I just guess you may know not too much about us. So just for inform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as a seafarer supplying country, China, we have a very, very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You know, for our maritime university, maritime colleges, the students, they don't have to pay too much because most of the fees absorbed by government. I compared with Chinese students and foreign students for the fees they paid in the school, I can see Chinese students can only pay one third, even one quarter of the fees they can complete their 4 or 3 year study. That means in China, we actually get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same as other industries. But this actually for the government is a long-term investment. In terms of the number, you can see many countries, they can produce maybe 100, 200 cadets a year. But in China, every year at least we produce over 5,000 cadets. So this is a big supply, actually can compensate the shortage of officers in our industry. And also in China, so it's no doubt our maritime education, the foundation, the base is very solid. And MSc China, very, very strict, not only for PSC, but for ourselves, our CUC examination, everything, they are very strict. That'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our industry. So in future, I'm very optimistic. I believe more and more foreign ship owners gradually will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ing Chinese seafarers. So especially our officers. They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They have very intelligent learning curve. For Chinese ratings, I also believe one day if they can gradually improve their English, they also can increase their employability. So in our industry, now what we can see, ship owner, you are doing your job. Ship manager, you are doing your job. Very important in our industry as SRPS managing agency, you also pla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job. For us, we know our seafarers better, and also for seafarers, we know our clients better. We can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as a bridge. So of course, for us, we also need to improve our competitiveness. You cannot only just supply crew from one country, you should diversify your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o provide your clients with better and more choices. The last one, actually with the digitalization and AI technology, for many agencies, you must make sure you have very, very rich resources by taking use of the big data. Make sure anytime your clients want crew from you, you have a crew available, but not only the number, but also the quality. So time already out. That's my sharing with all of us.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